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上星期刊发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一月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会议上的讲话，首次披露习近平在讲话中使用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的言论，引发舆论关注。有分析称，野心家、阴谋家为十足的文革语言，体现习近平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水平以及他的历史局限。那么习近平重拾野心家、阴谋家的概念，希望给什么人贴上危险的政治标签呢？这是否让他的政治游戏越玩越没有谱？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多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这个陈奎德博士，就这次呢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呢，是林林总总的讲了这个很多条，能不能请您稍微的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简述一下他其中的这个内容是怎么样的？
内容很多了，就是主要是刚才你谈到的，他重新使用了一些类似于文革的一些语言来表达中共党内的一些政治斗争，以及他对中国的局势的一些关切。我觉得特别是用到那个什么野心家、阴谋家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点奇怪，而且也觉得有点震撼。大家知道野心家这个词，当然知道是文革中间使用的最频繁的，而且是文革中间毛泽东使用来进行打倒政敌、阴谋家、野心家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舆论武器。但是我们要问一句，什么叫野心家？一个人，一个中共党员，他如果是说他要力图成为党的总书记也好，党的主席也好，什么，他犯了哪一个罪？犯了什么罪？或者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想成为国家主席，成为什么总理，他又犯了宪法的哪一条？这个是为什么你可以当总理，你可以当总书记，你可以当什么国家主席，别人就没有权利当，或者别人有这个内，甚至还没有公开表现任何行动，就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愿望、一个期待、一个想法，就会成为罪行。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政治格局，或者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中国的政治语言中间的一种维护独裁统治、维护一个垄断性政治权利的一种话语态势。这种态势是我觉得在中国中现代政治中间应该彻底的扫清了，可惜是文革的批判没有彻底，所以说关于这一套语言还继承下来。而且我看见习先生他在这个讲话中满篇都带有某种这种文革的气味，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其实说到这个野心这个词，在英文中是 ambition，这个词在英文中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褒义词，
褒义词也有贬义词，它两个方面都有。
好，您的看法，您对这次这个习近平他的讲话，你总体的，
首先呢，就是说刚才讲重提野心家、阴谋家，过去呢，毛泽东在准备打到刘少奇的时候呢，是用了这样的一些提法，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类似于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是有特定所指的。那么刚才奎德兄也提到了，就是说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说如果人家竞争最高领导人这个职务，如果党内存在的党内民主的话，应该有一个竞争机制，或者说呢你没有选举机制的话，那你有一个什么让老百姓能够认同的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的机制？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共产党只有潜规则。这个潜规则最近这些年来呢，就是一些首先是资深的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甚至隔代指定接班人。
是是。
那么这个潜规则延续到今天，这个潜规则是不是还能继续发生作用？就是将来的中共领导人是怎么产生？这是其实一个很大的问号和挑战。那么现在如果要讲，等到习近平到十九大的时候，他不指定接班人，不安排接班人，而且呢，如果有人真的要想给他指定接班人，隔代指定接班人，他也不接受。比如说江泽民啊、曾庆红他们，或者是胡锦涛，都不太可能。所以他到时候呢，就面临一个他自己还要不要接班人。就有人说他可能就不打算再立接班人了。所以十九大是一个关键的看点。那么现在讲到那个具体的人的时候， 那究竟大家都在猜测他指的人是谁，
就是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是他所指的。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从权力核心来讲的话，比较接近这个有可能被当作野心家阴谋家来这个获得总书记职位的人，那么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李克强总理。前段时间大家有一个传言说，在两会期间呢，就是李克强的表现
是
会议中间和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判若两人，是吧？所以有人说，党内现在支持李克强的呼声占了上风。但是我个人的分析，以我对他们两位的判断，就是其实我认为另外一个人选可能是王岐山，因为王岐山呢，他在常委里边排名虽然不够靠前，但是王岐山的综合能力，尤其他能够胜任总理的职位，然后呢，他的这个党内的威望和他的这个作风非常的泼辣干练，而且他有驾驭全局的能力。而李克强在过去多少年的这个执政生涯中，大家看到的是比较软弱的弱势的总理。所以呢，更有可能是王岐山。如果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是他所指的话，那么显然党内的这个高层的拳斗也是很厉害的，很激烈的。
那么关于这个高层拳斗，我们等会第二个话题呢还会详细的提到。那么说到呢，就是习近平发表这次讲话的话，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他提到这些尤其是讲的这对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不能够这个投鼠忌器。那他发表这一通演说这个讲话呢，究竟呢是就是有口无心的泛泛的讲一讲呢？就是还是说他的确有一个更大的这个目的在里头，要传播他的这个思想观念，他的执政理念呢？
我相信他已经是有了一定的决心，要不然不会公开的发表这样的讲话。他就是做舆论准备。毛泽东过去要打倒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做舆论准备，他要在党内要想服人心，他要做一些舆论的铺垫。比如说他准备弄倒林彪的时候，他进行南巡，这个接见很多高层的官员，发表一些讲话，有很多人当时听了也是云里雾里。
是，
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呢，也稍微点一点，让大家知道他指的是大概是谁。
只有到事后大家才看哦，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肯定是已经有所准备，甚至是要准备撕开脸干了，他才能这样公开的说出来。因为这个话已经很不同寻常，几十年没有提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激烈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他才会这么说。
那么陈先生，我还想问你，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就是下个星期是文革5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5月16号。那么恰逢这个时候的话呢，他搬出这个文革的语言，那么是不是有一种这个他在发放一个信息，就是他对文革呢有他自己的这个跟大多数人不同的解读，也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比较支持这样一个斗争的这个立场呢？
关于文革这个东西，我想作为中共上层的，他们的一般的现在的态度是想把文革这个事情把它语言的淡化封起来，最好大家不要提这个事情，是党的一个疮疤，把它掩盖过去。习本人他对文革的看法，我从他过去的一些只言片语可以看出，他对毛那种打击的方式还是比较欣赏的，他就是对认为毛很厉害，而且认为毛好像代表了下层人的利益，他有这个想法。就是官僚体系对毛的手脚阻碍，虽然他自己在文革中间，包括他的父亲在文革中间都是受苦的，但是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掌握党的最高权力的人，觉得这样一套打击官僚体系的那个思路是对的，至于方法对不对，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我从他过去吃这样片里有这样的看法，但是现在中共的上层基本上对文革是这样一个态势，所以他提这个是不是和中共上层那个要掩盖文革或者淡化文革相对立？我倒不是这么看。我觉得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他这个在一月份的讲话，为什么到五月份？一个因素是五月份确实516通知，就是文革发表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516通知50周年纪念，就是在这个月五月份，这是他们要怕这个事情会闹大了开始。第二个问题是，习近平在一月到五月中间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大家知道，就是包括两会期间或者怎么样期间，发生了所谓的要习下台的那种公开信，有包括李克强和他的拳头的传言，包括什么任志强事件等等。总的来说，在这一段时间，习近平的威望，在党内的威望，在国内的那个威信，不像过去吹得这么高了，起码来说受到了相一定的制约和下降，所以他也有某种危机感，所以他现在把一月份那些话，即使一月份那个话 并不是指向非常的明确的野心家阴谋家，但是在现在抛出来，他有了他在现在这个语境下的一种威慑力和含义了。
说不定几个月过去之后呢，他发现他自己这个视觉更加清楚了。
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首先，你们刚才提到的野心家、阴谋家，我现在有没有声音？
有声音，非常大。
哎，
有声音。
啊。就是你们提到的野心家、阴谋家，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个词了。我就觉得现在中国这个文革的这个阴魂，没文革的阴魂不散，我就觉得我们国家还有可能发生文革。所以我就觉得，当然这个老百姓我们管不了这种事情。我就想这个问题，在美国留学的中国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在美国接受一下这个？我觉得有没有必要请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听一听美国之音的一位记者叫李素。他写了一个有关文革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李素先生如果他能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话，他完全有这个资格。我觉得有必要对中国大陆来美国的年轻人进行一下子真实的这个共产党教育。我觉得李素先生的这个采访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教材。好，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那么另外呢，说到李素先生的这个回首文革呢，也欢迎大家上网去这个观看。好的，接下来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谈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呢，是一月份发表的，到五月份，现在呢上个星期才给他公布出来。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也可以说呢，就讲到这个媒体这个宣传口这一方面呢，是不是他还是在习近平他的严格的掌控之下，而不像坊间所传说的，在另外的人在对他进行分化呢？
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了，
是
就是一直说宣传口呢是有意给他设陷阱。
是
其实从他上台伊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习近平他在包括他上台之前在墨西哥那个讲话，我们能看到他的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左的向文革靠拢，他崇拜毛泽东，崇拜普京，在很多的做法上，包括他随时引用毛主席的语录，
是
他这个寻访毛泽东的那个踪迹，到了那些井冈山啊、古田会议啊等等遵义会议啊，他其实目的都是想宣扬一个信号，就是他在真正沉寂的是毛泽东的这个路线，就是已经在文革这个结束这么多年之后，他还对文革恋恋不舍。所以我们为什么过去多次评价他说他不是习近平的这个孝子，而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啊，因为他在很多他的精神遗产上继承的是毛泽东的他父亲当然是毛泽东当年的那个集团的一个成员，但是他晚年是有所反思就是说从这点上来讲，相对来说难能可贵。大家本来期盼习近平也应该跟他父亲一样，至少有一点反思，有一点校正，但是很遗憾到现在没有看到一点这样的迹象。所以现在呢，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垄断权力，他全面垄断权力，所以人家称他为全面领导啊，全面这个
主席。
而且呢，他非常的不放心，就是说没有一点政治智慧。一般大家知道，政治家你要是要学会授权，就是说不可能所有的事情你都自己去做。但是他现在很多连具体的位置他都要自己去直接干预，包括李克强一些日常的迎来送往的一些礼仪性的工作他都抢去了。比如说那个英国首相卡梅隆来中国谈经济问题，他竟然自己去谈，不让李克强去谈，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所以从这样来看呢，一方面是显示出他自己没有自己的这个可靠得力的助手，另一方面他对所有的人都不放心。那么假如说一个皇帝是这样做的话，那你就累死你也没办法解决，是吧？再加上呢，就是说一个人他能不能治国，他主要是靠理念来治国，不是靠你自己每一天对每一件事情都，所以这个很可笑的一件事儿。
所以最好就是自做领导，就是自己都不要做具体事情，都发配给你手下人那就行了。
你找对了人，像诸葛亮，大家想想诸葛亮是怎么做的？
是
诸葛亮知道什么人能做什么事儿，
是吧？
对，你要能发现人才，就是这个是重要的哈。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习近平在这个讲话中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老百姓呢，我们的日子难过一点，老百姓的满意度就会高一点。那么这个听起来好像跟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的理念还是非常的接近。那你说他说这个话又什么意思？是不是他自己有一些自相矛盾呢？
这个是和他那个所谓的整肃官僚体系的想法还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说我们的日子好不舒服一点，老百姓的满意度就高一点。他说的是我们，实际上是我，实际上他并没有把这个我们包括他自己，我实际上就是，当然毛泽东也是这样，我官僚你们的官做大了，对老百姓不知道老百姓的苦啦，你们怎么说都是好像很垄断人心的，但是他自己是官僚中的官僚，他比官僚还要权力大，他比官僚享受的权力还要多，而且他比官僚的垄断性的那个他杀害其他的人、伤害其他人的能力更强，但是他从来不包括自己，不削减自己的权力，不削减自己的享受，而只是说你们这些官僚，这种东西看得出来，他习近平的也是我们，他从来不反身自责，我习近平做的哪点不对，我习近平
心态，他对臣子有要求，
但是
对帝王本身
没有
要
求，
皇帝自己永远都
是对的，这是皇帝心态的表现。他说我们的时候都是皇帝心态，都是把那个官僚体系打成好像和老百姓对立，我是代表老百姓的，哪有这种事啊？官僚体系你是最高的官僚，你要记住。
对，再一个补充就是刚才说的，如果他要真想要有用的人才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就广纳人才，像赵子阳、胡耀邦、赵子阳时期，为什么人才辈出，就是因为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不是说这个人从小就跟着你才能够用这样的人，这个是一种非常落后的低层次的用人办法，叫任人唯亲，只有跟你从小一块儿的你才信任。但是即使从小一块的也不一定都能信任，薄熙来还有刘源他都也不敢用啊，红二代的人他都不怎么敢用啊，他就是跟自己从政的时候，那从政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河北也好，你在这个福建，后来是浙江上海，那你这个一路上能有多少真正觉得合适的官员呢？对吧？你像这个胡兆时期，那个时期呢广开言路，只要看到合适的人就用，不一定是自己体系内部的，那这样的话你就有很广泛的人才，包括海外的人才也可以来使用的。所以现在呢他是孤家寡人，他身边能够信任和能够使用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他用的人大家也看说水平极差，包括栗战书啊，所以你看他身边虽然也有一些谋士，但这些谋士看帝王如果水平低，或者是要求啊，或者是那个非常霸道的话，那他也不敢
说
什么。你比如王沪宁，他对这个现代政治文明还是多少了解一点的，但是他敢说吗？他敢进言吗？中国当代能够有魏征那样的人吗？现在整个这个领导班子看起来好像只有王岐山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可能王岐山敢跟他平起平坐的说几句话，甚至我们大家捕捉到一个信号，他在大会两会期间他追上去拍着习近平的肩膀跟习近平说话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第二个人敢做的。所以现在如果要讲最有可能撼动这个宝座的，其实我认为是王岐山。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551，第一位呢是广西的彭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嘉宾好。
谢谢，请讲。
实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
是。
不是好士兵。习近平此时此刻的地区祭出一些文革的语言，用当年毛泽东案子成为党内走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一套说法来针对某些就是说他党内的一些人士或者什么人我觉得他这种说法这种表现说明此人特别缺乏政治智慧，是吧？他起初他刚上任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完了以后没多久就搞了个七不讲，你容得下尖锐批评跟七不讲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如果他不是野心家的话，他揽那么多权干嘛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原没上台的时候，没作证的时候也是装孙子啊，这不是阴谋家野心家所干的事吗？所以说我觉得此人真的一点公信都没有，根本就不配。
谢谢
谢
谢广西彭先生非常好的评论。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你好。河北赵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刚才我也想说
跟广西那个彭先生一样的观点，广西的彭先生还替我说了，我觉得啊，如果说确实是如果党内有野心家的话，习本人他就是野心家。这个上台之前他默不作声，上台以后呢，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啊，激起了国内外啊很多人的反对啊，包括现在呢党内对他的意见也很大。啊，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说，他就是野心家，党内的野心家啊，阴谋家，啊，谢谢，
好，
嘉宾，
谢谢河北的陈先生，热线电话4001200551，请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见解。那么陈先生呢？我们刚才夏先生也讲到，就是说呢，现在中共的这个局势呢，是应该说它的环境前所未有的这个，应该说是被受到控制，像是互联网的控制、媒体的控制、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还有对宗教自由的这个打压啊。我们想看看，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政治环境，它的自由与否呢，是不是真的就是决定于由一个人来决定？比方说他的这个前朝，像是包括胡锦涛，他当然因为能力有限，还有就是说背景也受到限制。那么像江泽民这种，他们邓小平更前的，那么他们的这个环境可以说呢是当时的情况呢大家相对看好。那么为什么到他这里出现前所未有的这个紧张呢？就是是不是就是由他一个人所决定？那么这是不是就对中国的这个民主进程呢可以说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呢？
不能说是完全由一个人决定，不过在中国这个体制下，最高领袖啊是具有这个左右政治局势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但是中国的局势发展到目前，习近平有非常大的责任，但是和整个的这个体制发展下来到了这一步，有些东西是必然要产生的，包括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大衰退，包括政治上越来越收紧。你们看，不管是只要是在中共当头，只要他维持在这个基本的体制，他们都不敢松动任何的有过去的有些根本性的东西，例如关于放开是不是能够放开言论的问题，能不能够让民间能够办媒体的问题，诸如此类的，包括有没有独立司法体系的问题，这个都是不由他们哪一个人决定的，是这个体制完全决定了的。除非是完全要走出这个体制，或者说改变他的意识形态，或者改才可能改变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目前这么恶劣的形势，习近平是要负相当重要的责任，因为他上台以后，他基本上把他的包括前一段还有前他的前任还收买了的一些集团，他都通通的四面树敌。他包括企业家集团，包括知识分子，那个所谓的权力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三集团，过去他们还认为他们的统治基础通过这样的一个收买方式可以稍微加强一下，现在他对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都在进行打压，党内也对所谓官僚集团也进行打压，整个的，所以说他基本上是四面树敌，所以他现在是空前孤立，而且他的权力也是虽然显得很大，实际上是相当危险、相当孤立的状态。
先生，您认为这个是不是必然到今天有这么一个局势？某种情况下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呢？
我想首先我们从党内的这个怎么来产生领导人说起。他上任以来吧，就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这个政治规矩。另外呢，他说这个他最恨呢、最反对的就是那种非组织政治活动。那么这种话语呢，其实在过去毛时代也经常有类似的表述。但是我们想一想，习近平他自己怎么上位的？他怎么来成为接班人的？其实这也是非组织活动的结果，因为大家都说是这个江征指定他，是吧？虽然也在中央党校搞过一次民意测验，说对现有的领导人大家投票，他得票的票数据说是最高，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这个票的具体的情况没有向这个社会公布过，包括党内也没有真正公布过，他这个实际上是小范围里面的。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产生的机制本身就值得怀疑，它到底本身是不是非组织的政治活动。那假如说人家也是来效仿习那个上位的这个过程，人家也来搞一次党内摸底，如果真正现在党内投票的话，我相信他得票不会最多。
是，
那这样的话，如果人家说可以换掉的话，是不是也是跟这个类似产生的过程是一样的？那他能不能就说别人的活动就是非组织活动，而自己的这个就不是，对吧？所以别人是野心家、阴谋家，而他自己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或者接班人。这个就是从法理上也好，从哪怕是从党内的政治逻辑上来讲，他也很难说服别人。所以说，因为实际上自从邓小平之后，中共的领导人没有让大家真正感到从内心感到能够完全接受的，因为 邓小平大家为什么能接受？邓小平当时还没有当民意的最高领导人，他只是实际上的掌控了最高权力。邓小平当时顺应民意做了几件事情，改革开放，对吧？拨乱反正这些事情，对历史上重大问题做了一个决议。就总体上来讲，他符合当时的民意，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符合，是总体上。但是后来呢，有了这个八九六四，尤其是八十年代初就有过一个这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
嗯，
当时这个邓小平的策略就是用右的力量来进行经济发展和开放，对吧？用左的力量又来这个对右产生控制，不能让他走得太远。他又生怕那个那些右翼的势力就会走向这个共产党失控的状态，他是很害怕这一点的，所以他两边的人都用。那么你看，从这个八十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到这个八十年代中期的学潮的运动，他的处理，一直到这个八九六四屠杀学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邓呢，他实际上还是共产党内的保守力量。他有人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有人说应该改一下叫总批准师。但是现在看来，很多的问题啊，他的思想，他对毛泽东还是有继承的方面，就是他那些最基本的，包括说四个基本原则，不能放弃。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被否定，毛泽东也不能彻底否定。他因为他知道，如果否定了共产党，否定了毛泽东，他自己就没办法存在了。所以说呢，他这么多年就是说，他在中国做的一件好事情，就是尤其是八九六四之后，他做的一件好事是什么呢？就是南巡讲话。这个南巡讲话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奠定了一个基础。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没有走得很远，也就是我大概分析和梳理了一下，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从1993年全面启动到2003年胡温执政，基本上就是告一段落了。后面的胡温的十年实际上是倒退的十年，这个说的倒退的指的是趋势，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是这个像文革、像毛时代倒退，那么在经济方面是全面的国进民退。所以呢，这个习近平现在不过是在这个胡锦涛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的倒退到文革，而且呢经济上搞得更加糟糕。所以说我们讲要讲野心家、阴谋家的话，那是因为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正常的选拔机制和竞争机制，
主要是竞争的有没有竞争的基本的法规，大家没无法可依，大家当然要使用各种办法，因为他每个人都有权利，你没有党章也好，国宪法也好，都没有规定任何人说是其他的人都不能竞争这个东西，没有说这个。
包括薄熙来也是一种在无奈的情况下，他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竞争，那竞争最高权力，他搞得唱红打黑，对吧？但是一开始大家对薄熙来是非常的反感，但是没想到现在呢，发现习近平的做法跟这个薄熙来基本上如出一辙，对吧？就是基本上实质是一样的。
而且你就他那封信来说嘛，所谓的导席的公开信，就是一批中层工作，我们不管这个信是谁写的或是怎么样，这个信有什么错？他无非是发表他的意见，指出你这个公开的指出你执政有哪些错误，他这个错误是不是实在的，指出的是不是对，你可以辩论嘛。
那么从现象来看的话呢，就是说
你怎么
是不
是要把别人打成是这个写信的人就打成是阴谋家、野心家，是受阴谋家、野心家操控的，很显然他现在的逻辑就是这样。
是
这很那个信本身是公开发表了，而且公开的说你有哪些错误，你应该辞职，这个有什么错？
那么陈先生，现在习近平是不是说，他意识到自己正坐在火山口上呢？
我想他觉得有相当大的危机，我想这点他是有的，危机感是有的。
夏先生，因为你刚才也谈到过，就是现在说明这个他用这个话来讲他的这个潜在的对手，而且几个月之后现在才公布，那么是说他目前面对很大的这个危机，那么他是不是已经觉得自己就在火山口上，也感到这个非常
的
危险？
他感到危机重重，他的威信和他的这个能力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但党内有一些这个表达，比如说这个新疆的书记张春贤在记者问到的时候竟然公开的说，人家问他你是不是支持这个习主席，他说再
说
吧，这种话在过去来讲的话那就是大逆不道的，一定会被拿下的啊！他敢说这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就是党内的这种对他的挑战已经达到了相当公开的程度。还有一个很小的，就是前段时间报纸上出现过一个报道，说他是最后领导人，
是
最高领导人变成最后领导人，那不是一字之差，我认为是有意的。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党内的对他的反弹，包括这个对任志强事件的处理，虽然任志强最后还是得了一个处分，留党察看，但是已经 比就原来想象的要轻得多，有可能原来就是一路到底，
是
吧？所以说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党内对他的挑战和压力，他已经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了。但是他采取的对策不是说反思自己的过失，做一些调整，而是那个更加强势，想用一种文革的手段来打倒这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其实谁跟他竞争，如果他自己做得好的话，别人竞争不了啊。他之所以前段时间人家说他名望比较高，是因为他不断的反腐，但是近期有什么反腐的更进一步的动作呢？他打了有没有打过一个大老虎呢？我们认为他如果近期能够把力量集中在打这个李鹏家族啊，比如说这个还有贾庆林啊，还有刘云山家族，如果打这样的一些大老虎的话，那么可能会让他的这个威望呢不能急速的滑坡啊。当然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说你对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方向的引导。比如说最近5月2号这一场这个人民大会堂的演出彰显出来的信号，就是全面恢复文化大革命。
好的
而且呢还有一句话要补充，就是在这个演出中还打出了一个大幅的标语，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种说法也是前所未有的。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习近平重提党内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标签要贴向谁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习近平是否集权排他自显危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